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以及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前人整理出来的这些要理问答，会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依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儿童真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常常也会问我们，就是有关人生死的问题。
嗯，
看起来跟小孩子谈论生死的问题呢，好像有一点沉重啊，或者是说会让小孩子有一点点担心或害怕。
嗯，
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问过我们的父母。
其实这个问题就算是小小孩他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但是当他接触到跟生死相关的事件的时候，哪怕在他看到他自己养的小宠物过世了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心里会有恐惧的。所以人心对于死亡有恐惧其实是生出来就有的，那这死亡的信息它就是个毒钩一样的，其实小孩子心里是会害怕的。为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沉重呢？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想其实它的意义太重要了，因为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活着，他知道死亡是什么，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确知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一生他会更加的平静安稳度过的。遇见事儿的时候才能真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真知道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若这个孩童啊从小他就心里很确定知道这个答案，我相信这样的孩子是很蒙福的。
是，其实这第一个问题安好再重复一遍，就是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谈论人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当然这个要到哪里去呢，就是说我们死后要到哪里去。
嗯，
试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宿，那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也会知道我们为谁而活，也会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珍惜我们在世的这个生活，怎样更好的去建造我们的生命。
嗯，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啊，他其实很在乎什么呢？他很在乎那个安慰。比如说他遇见害怕的事情啊，他第一个就扑到爸爸妈妈怀里，他知道他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他有这个笃定，爸爸妈妈爱我，我是属于这个家的，我是有爸爸妈妈的这双大手护着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希望我们的小孩子知道，我们真正唯一可靠的其实也不是他的父母，因为父母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真正可靠的是我们的天父。所以这个问题啊，它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标准答案啊记在心间， 父母要吃进自己的心思意念里去，就融在我们的血液里，将这个答案，因为这是在一生当中可能在不同的场景和环境中都需要来回答我们的孩子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很确知那个答案呐。
是，那安好，下面呢就把这个标准答案啊，先给大家说出来，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宝血完全偿还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如此的保守我，若没有天父的允许，我连一根头发也不能掉落。的确，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也借着圣灵确保我得到永生，并且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这个就是海德堡药理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
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药理问答啊，我们使用的这一个主要的药理问答是叫做海德堡药理问答。弟兄姊妹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找一下，很多公众资源都应该可以有这个药理问答的翻译版本。我们所问的这个问题啊，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经文，我们念的这个答案呢没有给大家念圣经的出处，但是字字句句都是从圣经而来的，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一定也都能够听出来。所以药理问答其实句句浓缩出来的一个真理答案，方便我们自己父母呢把这些答案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啊好好的解释给我们的孩子，但也不能添加自己的意思，一定尽量原汁原味从圣经而来。所以我认为标准答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父母回答的时候啊会绕圈子，会说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旁的枝节的答案，但根儿的答案却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标准答案要记在心间的。
是，在这个标准答案里面，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真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护理。那么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们确据的信靠和真实的依赖。你看我们这个回答里面，他首先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直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无论是生是死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的命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救赎回来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救赎我们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当然魔鬼重要的权势就是把我们带到死亡里面去，耶稣基督的救赎打破了罪和死亡的诅咒。同样答案里面呢也提到了天父对我们的护理，如果天父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这也是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的。那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跟我们的小孩子们去说，一定会大得安慰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的能够知道啊，他们每天生活他们身体的状况，如果我们跟他说若非天父的允许头发都不会掉，他立刻就能够感受到父神对他无微不至的护理。还有呢，答案里面也提到了圣灵使得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就被圣灵打了烙印一样，这个烙印就如同牧羊人看顾他的羊群一样。在以色列地区，牧羊人他的羊群和其他的羊群有什么分别呢？他就会在自己羊的身上打一个烙印，有了这个烙印就知道，哎，这只羊是属于我的。那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被圣灵打上了烙印，我们就是属于神国的子民，那么这个烙印会确保我们将来得到永生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会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想一想，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看顾和护理，这是莫大的恩典，那么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其实这也是点题了，我们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做这个专题叫做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过怎样的生活，我们的头发掉了几根 阿爸天父都愿意护理，他愿意照顾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我自己在这个真理上面，我作为一个成人，都需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认知、确认。因为我在接触这个真理的时候，其实已经是28岁的成人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是真的信吗？毫不怀疑的信吗？我周边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跟我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一点疑惑的。会问我的孩子牙疼的时候来问我，我牙疼是神许可的吗？难道我真的要回答他是神许可的？有的小孩子说，为什么我一直肚子疼，我祷告了神也不听，这真的是神知道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允许呢？可能不是吧。爸爸妈妈们如果有疑惑的时候啊，其实很难非常坚定的给孩子一个答案的。小的时候，我会跟孩子们玩一个还蛮可爱的小游戏吧。他们的小朋友有时候来家里做客嘛，好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是属谁的？你是属谁的？每个小孩子就说，我是属谁谁谁的，说他们的爸爸妈妈的名字啊。到后来，慢慢他们练着就说了，啊，我是属于谁和谁的？开始说出朋友的名字，一开始不知道，后面大家就知道了。哦，到最后，最后连他们的朋友，连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属耶稣基督的。我想，这可能时常会在儿童主日学会玩的游戏哈。但是家也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把这些好的问题引入到吃完饭以后啊，散步啊，甚至于在路上去上学的时候啊。比如看见飞鸟，飞鸟是属于天空的，鱼儿属哪儿的？小鱼儿是属于海洋的。那你是属于谁的呀？那你应该是属于天上的天国的，属耶稣的。这些问题就是在这样日常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答案告诉小孩子。今天的答案当中其实有很多层次的，包括圣灵。圣灵给我们的印记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回答的真理的问题。大人可能在纠结各种解释，各种的神学解释哈。但小孩子不需要的，小孩子对于印记其实挺容易接受的。小的时候哈，我们家有一个邮戳一样的，就玩那个盖章的游戏的。盖章的时候就是那个红印的那种，它盖一下，哎，好玩，有各种各样的小印章，有的时候有字，然后就拼单词用的。那个时候我就让他们用英文的字母拼出英文的拼写的耶稣基督的拼音来，他们就会指着这个说，这个就是印记。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印记，其实我想跟着小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关于印章、印记这些他们能够摸得着、看得到的一些物件吧。
对，
但透过这些章啊、印记啊，都可以引申到圣灵的印记，他们就能够接受一些。所以，我们抛玉引玉，不能说是抛砖引玉，我们是抛出了玉，引出来玉，抛出了真理，引出来真理啊！就是我现在还在学，随着不同的小孩子的年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但总归那个标准答案是存在我们父母的心里的。
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我们下一期呢，还会就着这个问题呢，跟大家再聊一聊。当我们小孩子切身感受到了死亡的时候，他们内心有恐惧的时候，我们怎样借着这样的机会，更好的安慰他们，陪伴他们，更好的将我们属神的真理告诉他们。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路上时光。今天啊，我们还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西班牙、葡萄牙的路上时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来读神的话语，那在圣经里面啊，有一种植物记载的是比较多的，那就是橄榄树。在圣经的创世纪第八章里面啊，就第一次记载了和橄榄树有关的章节，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挪亚还没有出方舟的时候，经文这样记载，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所以啊，今天我们一直都把橄榄枝当作是和平、生命、希望的一个象征。那当然呢，橄榄树、橄榄油、橄榄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啊是常常出现的。那我过去啊从来没有见过橄榄树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啊天气比较寒冷，是没有橄榄树生长的。那这次啊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啊，尤其是在西班牙，我们开车从西班牙的南部啊到马德里它的首都去的这个一路上啊，我就看到了道路两旁漫山遍野的橄榄树，这真的是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亲切。尤其啊是当我们住在一个宾馆，那这个宾馆的院子里啊也栽种了橄榄树，可以说在西班牙所到之处，橄榄树基本上是处处可见。所以啊，我非常开心地跑到宾馆院子里的橄榄树下呀，仔细地观察了橄榄枝子，还有枝头满树的果子。那每当我们到一个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啊，任何一个餐厅的桌子上必备的一个餐前小零食就是各种不同口味的橄榄，还有一小瓶免费常用的橄榄油是用来蘸面包用的。可见啊，橄榄树在西班牙是多么的普遍。那当然啊，西班牙除了漫山遍野的橄榄树之外，因为它的气候非常的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呢它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另外啊，它的国土面积有相当一部分是濒临着大西洋的海岸线，海鲜水果真是琳琅满目。那西班牙最出名的呢还是它的火腿，在所到之处除了橄榄和橄榄油之外啊，最常见的就是西班牙的火腿了，确实味道非常的好。所以当我乘坐在车上，一路从西班牙的南部小镇去往首都马德里的这个路途当中，漫山遍野的橄榄林风景如画，我不由得想起在诗篇的第65篇9到13节当中这样的经文，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当我看见这样的景色，看见这样肥美的大地，真的想从心中向神献上感恩的欢乐的歌唱。当我这样一路上
在我的心中向神唱着感谢的歌。到达马德里之后啊，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啊，就开始在马德里我们开始了游览。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特别的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我到达马德里游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走在这个街头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有一些沉重和忧伤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到达的那几天呀，正好是万圣节。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万圣节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外邦所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所过的一个鬼节。这个节呢，就充满了黑暗、死亡、阴郁的气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在这个街头琳琅满目的商品，各样的美食，气候宜人，这真的是神创造给我们人他深深的爱的体现。可是我却在这样的街头，这样的繁华之处，我看见有不少的商家，他们都布置了万圣节的一些装饰，黑色的带着死亡气息的一些装饰物就进入到我的眼帘里面。尤其是我在街头会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他们画着非常怪异的妆容，穿着令人恐怖和惊悚的那些服饰，把自己装扮成鬼灵亡灵的那个样子，就在这个街头走来走去。我心里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一边走一边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我也想起我自己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何辨别这样的节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周围的这些家长啊，都让自己的小孩子啊，就是在万圣节的这一天装扮成各种奇奇怪怪的样子。那我当时呢，因为还不认识神，所以呢，我也就和我的孩子一起啊，就参与了这样的所谓的节日的活动。那后来我认识了神，我明白了真理，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啊，有过万圣节的这个习惯。那所以呢，每到万圣节的时候，我都会写一张纸条贴在我家的大门口。那个纸条上我就会写到，我们家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们不过万圣节。愿上帝保佑你。因为啊，万圣节的晚上啊，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娱乐活动，就是小孩子啊成群结伴的挨家挨户去敲门要糖果。他们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活动。但是因着我们已经是成为基督的家庭，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参与任何和这个节日有关的活动了。哪怕是小孩子外出去要糖果，这个看起来似乎仅仅只是娱乐的一个活动，我们也不再参与了。我非常感谢神把我们这个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呢，这次我们在西班牙旅行正好碰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在街头看见这样的景象，心中真是非常非常的忧伤。那同时呢，我又非常非常的感恩神把我们救出来了。我想起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经文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在马德里的街头在游览的时候，我就在心中默默地为周围的这些人群祷告，真是非常非常的期盼 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蒙神拣选，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被神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唯愿天下的万国万族都来共同敬拜独一的真神。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天上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他将驾驭降临，百座王到永远。
天使昼夜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众神徒伏伏于宝座前，甘心献上冠冕，
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他直到永远。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救恩能力国度权柄都归他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